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转基因克隆人将磁铁缝入体内。在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一群生物即刻涌入，并开始了一系列跟永生还有逆转衰老相关的实验。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国家就是洪都拉斯，它是位于南美的一个贫穷国家。这个国家有一项非常有争议的立法，它允许国际企业购买洪都拉斯的部分地区，建立自己的微型国家。也就是说，它可以允许私人公司去扮演一个国家的角色。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 Peter Thiel 还有 A16Z 的创始人 Mark Andreessen， 他们就买下了洪都拉斯 Roatan 岛的一个私人领地 Prospero。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交由一群国际自由主义者在管理。Prospero 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允许这座城市使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另一个呢是拥有最宽松的医疗监管环境之后呢，它希望把它打造成未来的一个医疗创新甚至是医疗旅游的中心。今天我们节目花大篇幅讨论的一家公司，也是在学术圈引发争议的一家公司，叫做 MiniCircle， 就出场了。我们也采访到了注射 MiniCircle 的唯一一位亚洲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刚刚从 Vitalia 回来的参与者，一位是 Project 12的创始人博洋。 Hello， 博洋你好。
Hello， Jane 你好，大家好。
博洋之前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计算机系，同时他对 longevity， 也就是长寿永生与逆转衰老的话题非常的有兴趣，业余也在做一些这个方向的投资，同时也是网络国家艺术中文版的译者。至于网络国家跟这个活动有什么关系，待会儿我们可以在聊博洋的经历的时候来聊到。那博洋过去一个月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经历，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你跟抗衰界的网红 Brian Johnson 一起去做了一个叫做 MiniCircle 的基因疗法，并且成为了第一个接受此疗法的亚洲人。
是的是的，可以从一定角度来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转基因人类了，不过其实这个疗法并没有这么夸张，等一下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聊聊。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艺术爱好者设计师 Shina。 Hello Shin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Shina 是清华区块链协会和 College DAO 的核心成员，也活跃于国际区块链黑客松以及多个加密社区。那今天我们在聊这样一个活动以前，可不可以请两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过去为什么要去洪都拉斯参加这个活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好的，我们在洪都拉斯参加的这个活动呢叫做 Vitalia。 Vitalia 是一个以 longevity 和 biotech 为主题的 pop-up city。 Vitalia 有一个 one commandment，也就是它的目标或者说信条，就是我们希望 make death optional。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很多特有的名词和 term 啊，跟大家简单去解释。 Vitalia 呢是一个活动，像是一个 conference， 但是是长达几个月的 conferenc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 pop-up city， 并且呢参会的人士大家都会在线下一个非常紧密的像度假村一样的环境里共同生活，每天都会有很多的碰撞，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议题和话题。那么它的准确的地点呢是在洪都拉斯的 Roatan 岛上面的 Pristine Bay 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这个区域虽然是非常小，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可能不熟悉，但是这里坐落着一个叫 Prospera 的 Network State 的雏形，它是洪都拉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的特区。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特区实际上是写入了洪都拉斯宪法的。在这样一个特区里，我们可以有更灵活的监管，可以有更创新的法律。那么 Vitalia 选择了在 Prospera 这样一个地方去举办，去探索我们刚才说到的 longevity, biotech, life extension， 就是我们如何去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去延缓衰老，乃至于去续命，让大家的寿命极大的延长，这样一个可以说非常前沿也有一定争议性的话题。
洪都拉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OK OK， 洪都拉斯的话呢，因为我们在的地方它叫罗阿坦岛，它跟洪都拉斯的主岛还是比较分开的，但我们所在的 Pristine Bay 其实算是罗阿坦岛的一个富人区， 简单来说呢， Prospera 它其实购买下了罗尔坦岛这么一块地方叫 Pristine Bay。 整一个 Pristine Bay 呢就是一个度假村，度假村里面会有高尔夫球场，会有游泳池，各种非常完善的四五星级酒店的设施吧。
我记得博洋，我跟你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说洪都拉斯其实是一个还蛮贫穷的国家的，它的谋杀率也是世界上最高，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成在南美洲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里面有一块地，地上有一块岛给大家来做不管是旅游度假还是未来生物医药的开发讨论，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整体上如果要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可以这样说，洪都拉斯因为国家也长期内战，政治不太稳定，所以说它的犯罪率排名相当靠前，可以说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安全的，同时也是经济比较贫穷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政府才会有这样的动机或者说魄力，最终拿出了一块地去划成一个特区。在这个特区里面，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会有非常灵活的一些政策。
其实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有在维塔利亚待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很好奇你们当时看见了哪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自己去参与了哪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这个问题还是从博洋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吧，因为你真的是在那里做了一个基因疗法。
这次在维塔利亚的期间呢，确实是非常开眼界的，我们遇到一些在大众认知来说觉得很让人惊讶的项目。比如说我自己实际参与的就是 mini circle 的一个 gene therapy， 一个基因疗法。具体来说，它是一个 plasmid therapy for follistatin， 它是用质粒的方式把 follistatin 的生产的基因打到你的身体里。这个疗法目前全世界大概有300多个人接受，我是第一个亚洲人。在这之前，我们著名的 longevity 行业的网红创业者 Brian Johnson 也接受了同样的疗法。基因疗法呢，顾名思义就是对你的基因会有一定影响和编辑的这样的疗法，传统上它都是用来治非常严重的疾病的，并且呢，它的作用方式比如说用 CRISPR 或者用 virus vector 是永久性的，会改变你全身上下的所有基因，不可否认是有一定风险的。那我们这个创新性的基因疗法呢，它是把新的 DNA 信息带在了 plasmid 这样一个非活性的物质当中，这些 plasmid 会进到你的细胞里，由于你的细胞里有了一段新的 DNA， 它就可以有了新的功能，就等于给你的身体加了一个 hot patch， 加了一个新的补丁和升级。这个呢是相对来说风险低，并且可以随着代谢逐步消失，也是可以用一些 Q switch 的方式来让它的影响去去除掉，所以说几乎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那具体到我们这个疗法，它做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自己产生 follistatin。Follistatin 是一个已经被研究比较多的一种物质，它对于你的骨密度啊，一些延缓衰老啊，都有一定的好处，但它并不是一个效果非常激进非常显著的物质，而是说我们用这个 Follistatin 先来尝试这个基因疗法，看是否能跑通。如果一旦跑通了，发现真的可以给你的身体增加新功能，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把提升比如说记忆力，提升智商，甚至重新长出头发，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吧更有意思的功能的基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都用这种疗法带到你的身体当中。这个是我当时在现场就接受的 mini circle 的疗法。除此之外，这种比较大胆的比较有意思的公司还有一些，比如说做 whole body replacement， 它会克隆一个你，但是克隆的你呢只有身体没有大脑发育，这样你可以把你的大脑未来有朝一日移植到新的身体里，就是你的一个备份等等等等。
你说的几个项目我都很感兴趣啊，一个一个来。你在做基因疗法的时候，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你刚刚有提到它是可以让你的骨密度保持的比较好，可以延缓衰老，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延缓衰老。
是这样的，但是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一次用的这个物质，这个 follistatin， 就有点像说，好，我们现在在造龙飞船，那么龙飞船在试飞的时候，我们把什么东西带上太空？那么你带一个卫星也可以，带一辆特斯拉的车也可以，这是马斯克干过的事情，或者带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带的这个东西也是有用的，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把东西运载到太空当中了。那么这一次也是我们能够用 plasmid 把新的基因加到你的身体里，这个是重要的目的。
新的基因是哪儿来的呢？
是在外部生产的，它一般是分两步，先生产那个 plasmid， plasmid 是一种质粒嘛，然后再生产对应的 DNA， 然后把它们合到一起，然后把它运载过来。
你的意思是它们是一个 plasmid 的技术，它给你植入了一段基因在你的身体里面，但是它也可以植入其他方向的， 不一定非要是延缓衰老的，就像你说的，它也可以是长头发的，也可以是增长智力的，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科学界还在研究的过程中。
对，如果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他们听到 plasmid 会知道你在说什么。plasmid 呢，是一小段可以带着体外 DNA 的一个小的大分子。首先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呢，它可以进到你的细胞里面的，是有渗透性的，之后就会开始工作，就会开始做对应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合成对应的蛋白质。plasmid 的形状最常见的都是圆圈型的，这就是为什么 mini circle 这家公司管自己叫 mini circle。所以说刚才提到这样的生产技术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你先把对应的 plasmid 给生产出来，然后接下来你要去生产你对应的你想要的 DNA。 生产想要的 DNA 这个技术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成熟了，接着把它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注射到人体内了。
你想要的 DNA 是什么？当时在你身体里注入的这个。
首先现在的选择还不多，因为这个领域真的非常前沿，现在只有一个是属于通过了1727 clinical trial 可以做的，就是能够生产 fully statin 这个物质的 DNA。 它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打到你的身体里之后，你的身体就可以自己合成 fully statin。
为什么这个技术要在 Vitalia 这样的一个活动上来做，而不是比如说你日常 base 在新加坡，可以在新加坡做或者在其他国家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完全是监管原因。说回疗法的历史和这家公司的历史， Mini Circle 原本也是在美国设立的一个公司，它致力于开发这样的疗法。结果呢，这样的疗法在美国的监管体系下显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个 FDA 对于这一类的东西非常谨慎，虽然你说了那么多，说它很安全，说它有利，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一旦通过你这个疗法，万一有什么人遇到了医疗的事故，有了一种副作用，那作为药监局，我似乎还要担责任。我就不管3721所有的这类疗法全都禁止就行了。那么这个 Mini Circle 这家公司在美国做了很久的尝试，数年期间他就展示，你看我这些数据，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临床实验，它应该是安全的，但仍然无法获准上市。这就是为什么他就来到了洪都拉斯，来到了 Roatan 岛上面，在这里继续推广和执行这个疗法，来收集更多的数据，进一步来证明它的安全性。
所以 Mini Circle 它的总部现在是算在洪都拉斯还是算在哪里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Mini Circle 在美国有注册公司，同时在洪都拉斯也有注册公司，他们的团队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他们用于推行这个疗法的法律实体和公司确实是在洪都拉斯注册的这个实体，它的具体地点是在 Roatan 这个岛，这个岛上面的 Prospera 这个区域里面的一家诊所。
Prospera 是一个区，
所以假设你这个基因疗法它是需要每年打一针的话，你是要每年都去到这个地方的？
目前还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非常积极的讨论，希望能把这个带到更多的地点去，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就是监管相对比较松弛的国家，监管比较灵活的国家。
哦，理解理解。简单来说还是要监管松一点，但是它还是要每年打一针。
目前的话，它是特意把剂量设为大概一年就会全部代谢完毕。
嗯，它是可以调高剂量的吗？
对，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他们也权衡了风险啊各方面的因素之后。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如果大家去洪都拉斯去寻求这样的一个基因疗法，其实也是在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哦，这个一定是的，应该说从医疗旅游的角度来说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增长。
这个公司现在有多少客户？
我当时是第300个人，由此可见客户人数并不多，大约300多个，但是它的收费的话基本上是在25000美元。那这么看的话，300个客户也给他带来了8-9百万美元的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公司，他还是有健康的现金流。他们有一部纪录片，这个非常推荐，如果看了这个纪录片就能基本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创业的故事啊，以及创始人的情况。
纪录片的名字是什么？
应该是叫 Gene Therapy Trial Medical Tourism。
嗯，好的，我们回头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当中。因为我对 plasmid 这个技术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涉及到伦理道德跟监管的问题。就像当年 CRISPR 这个技术发明出来的时候，贺建奎他不是在一对婴儿的身上用了这个技术改变了他们的基因吗？但是因为他是在人类胚胎上做的这个实验，所以在科学界引发了极大的讨论跟争议，因为你这个可能是会改变整个人类的初始基因的， 但是因为 plasmid 我对它的技术原理不太了解嘛，所以我不知道它没有通过 FDA 的申请到底是因为它的临床测试数据，比如说它跟 FDA 有不同的意见，还是说可能在伦理道德上，因为你刚刚说了其实你已经是一个转基因人了，还是会有一部分这一类的伦理道德的考虑。
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行业就非常关键，这两方面都有。就刚才提到贺建奎的例子，最后他是以非法行医罪入狱了，这个确实从法条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实际上从他造成的效果来说，他确实帮助预防了几位很有危险去遗传艾滋病的婴儿，避免了他们的病痛。这个伦理问题是很大的，不仅存在于刚才说 CRISPR 这类的技术永久性的，或者甚至在胚胎阶段就改变人的基因，也包括说 plasmid 确实不是在胚胎阶段，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之后有民事能力之后你说我愿意接受，但是它也确实一部分改变了你的基因。那是不是意味着人人平等这个议题就越来越远了呢？以前有钱人还只是有钱，现在有钱人可以怎么样用一些方式改造自己的身体，这个是很容易引起反弹，引起恐慌和伦理争议的。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占60-70%。那么关于它的一些安全性副作用的讨论其实只能占30-40%，因为我们都了解他在做这些实验包括开发这些疗法的过程中做得非常保守，他就是想推出一个副作用很低安全性很高的疗法作为一个标杆，希望能撼动现在的所有基因疗法都不能通过 FDA 审核的格局，可惜他目前还没有成功。
嗯，这个是你提到的基因疗法的项目。另外你刚刚说到了一个克隆人的项目，我也非常的感兴趣，这个克隆人的项目它是一个理想中的项目，还是说已经开始在有一些技术开始实施真的去克隆人了呢？
可以说它现在还是在早期研究阶段，但是对于任何创业公司其实我们都存在一个去开发然后充满不确定性最后把它做出来的过程。那对于这个项目呢，有好几家公司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他们的技术路线稍有不同，但他们的大概思路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类的克隆现在确实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我们确实能够克隆羊、克隆其他动物等等，但确实不能克隆人类。那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我们克隆一个你，但是克隆出来的这个你他的大脑不会发育，他的其他的器官整个身体都会发育。那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在伦理上或者是法律法规上会怎么处理呢？他实际上会不把这个当成一个人，他是没有基本的人权的，毕竟他没有大脑，这个在过往的判例当中是有体现的。
过往有过克隆的人吗？
过往不是因为克隆，是因为天然的基因缺陷导致这个人器官都生长了但是没有大脑。
你说过往在法律上把这种情况下判定为不是人
在美国的一些判例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科技虽然成熟了，但是我们需要在伦理这方面找到一个突破口。延续这样的判例，我们如果能在基因上做一定的改动，使得你这个人刻意的不是因为偶然的缺陷，而是因为我们特意的安排，使得它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但是就是不生长大脑，那么我就等于帮你创造了一个你的身体的备份。那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备份的话，在很多种情况下，不管是你出了意外受了重伤，还是得了绝症疾病，或者只是衰老，你就可以移植到你自己的年轻的身体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也非常大胆的想法。那么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目前进展到了什么阶段呢？我们目前是能够成功的通过控制基因让新生出来的老鼠它的大脑不发育而其他方面正常，并且把这个小鼠通过营养液啊这种喂养长大，
就是在动物试验上已经成功了，
动物试验上的小鼠身上成功了，那下一步要做的是猴子。
有论文吗？
有相关的论文的，实际上做成功这件事的那位教授就在美国，并且他就加入了其中一家做这种 whole body replacement 的公司。如果要问我们他到底是在什么阶段，这就好比是在 SpaceX 他还一个火箭都没有发射成功，但是我们看到他已经在积极的推动，已经试射失败了几次，可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最后看到很多的创业公司都取得了成功，那我们对于他的大胆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支持的，这个不仅有财务的原因，我们真的希望这样的技术能够落地，真的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够变成现实。
你刚刚提到了他们有在小鼠身上已经成功了，接下来是要做猴子实验对吗？
对的，这个是他们希望的方向。顺便一说，这个小鼠实验并不是近期他们创业之后才成功的，实际上是若干年前一几年的时候，哎，没有太早， 就已经有这样的实验成功了。
完全克隆身体的基因指的就是我把这个小鼠做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小老鼠，它有肢体的能力，它的手脚都一样，但是它是没有大脑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但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做出一只小鼠，所以还是从胚胎开始培养，
只是不培养脑子。
对，通过特殊的基因编辑使它大脑不发育，其他的部分正常发育。
那这样的小鼠做出来有什么用呢？它是一个没有大脑的小鼠，它能跑能跳吗？
它不能跑不能跳，它可以呼吸，如果是进食的话，只有最基本的那些反射，肯定是需要通过喂食。那么小鼠没有大脑虽然没有用，但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没有大脑，如果是你的身体没有大脑，那它的用处就太大了。
有什么用处？
假如说你突然出车祸受了重伤，你的大脑没有受到损伤，但你的身体受了很重的伤，把你的大脑从你现在的身体移植到那个年轻的新的身体里面，你就会获得了重新的生命。那对于衰老的人也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衰老的自己的大脑移到那个年轻的身体里面，还是你自己。再比如说你得了重病，你在原来的身体里面有了某种癌症，那你的新的身体应该是没有癌症的，这个时候把大脑移植过去。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且我相信仅说移植大脑啊，这个可能还要一个很长很多年的路要走。所以这家公司你有投吗？
目前正在磋商当中，正在聊 term 啊估值啊这些，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嗯，听出来了。
另外刚才提到大脑移植，这里也想提供一些上下文。实际上动物的头的移植在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案例了，基本上都能活比如说几个星期这种程度，不管是猪啊狗啊都做过很多次相关的实验。人的大脑移植当然是非常非常 tricky 的，但是阻挡着这项技术往前发展的主要的 blocker 还是伦理问题居多。实际上从技术上不能说我们都准备好了，但是至少我们大概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这两个项目已经让我非常震撼了，所以 Shina 你有一些你看见的项目要分享吗？
我这里也有，但我自己本身其实没有像博洋这么的激进去参与基因的疗法或者是关于生命科学实践的项目。但是呢，我当时在 Vitalia 的时候是有接触到一些比较疯狂的科学家，好比说我自己住的别墅有一家人，他们都称自己为 biohacker， 中文翻译应该算是生物极客。他们这一群生物极客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以通过医疗介入或者是营养的非常严格的摄取来达到一些自己身体的优化，甚至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我相信 Brian Johnson 其实也算是一个生物极客。跟我住在一起的这一家人，他们还比较朋克，会在自己的手里面啊放入磁铁，有一些磁感应的功能，所以我当时跟他们吃饭聊天的时候就看他们的手掌还有他们的指尖上面确实就有一些黑色的点点。你把一个磁铁或者是能感应磁铁的铁片放到他们的指尖，它真的可以吸起来，所以我的第一反应还是觉得哇蛮恐怖的。
他们是把磁铁缝进去的吗？
把你的手的手皮开一个口，然后把磁铁就这样安进去，所以我觉得还真的蛮疯狂的。
他们为什么要把磁铁缝进去啊？你有问他们吗？
对，我问了，他们说这个是一种磁感应，为了是增加一个新的感受维度，他们在尝试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感知磁场在他身边的变化。有些人会提到可能可以感受到电线中的电流，或者可以去检验磁性物体。我觉得我自己目前短期应该不会去尝试，但是我确实能从他们的分享中听出来他们周围的人会做类似的事情，那同时可能会做一些 tattoo 这种纹身，它的纹身可能也是带有磁性的，或者是它可以发亮，里面可以注入一些电流，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 Iron Man 吧。除了他们以外呢，另外一批 biohacker 其实在 Vitalia 也很活跃，他们会去记录每天自己的摄取，每天自己的运动，还有每天自己的一些生物医疗法。早上可能会去做一些冷水的浸泡，叫 cold plunge， 会去看 monitor 自己在做之前和做之后的身体的一些反应， 然后他们每周会聚集在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些指标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 Vitalia 其实还孵化了这么一群生物极客的社区，我也觉得蛮有意思。
你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讨论逆转衰老长寿的社群啊，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一些关于可以延缓衰老的小 tips 吗？或者他们大多数人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维护自己的青春？
首先就是对于自己各方面指标的非常严谨的观察和控制，在对于这些指标的理解做分析，最后呢去人为的做一些干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应该不会去看自己的血糖每天有多高，或者看自己每天的体重和脂肪率有多高，但是能够看到他们把这些所有东西数据化以后呢，能够给自己带来一套方案，然后在饮食结构上面呢，因为有数据依靠来做相对应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具有科学性的，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那就不会说盲目的去跟随一些网红的做法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好处呢，是你真正能够理解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他们需要的因素或者他们比较适合的锻炼方式是不一样的，去自己提取这些数据自己身上去实验呢，这个是能够最高效的让你在没有太多手术干预的情况下来延长自己的青春，或者是去逆反自己的衰老。
他们主要的实施方法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的吗？就比如说每天看自己吃的东西的一些营养配置加运动，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还是就是比较常规的？因为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他们会以管理计算机或者管理工作的方式去管理自己身体的各项数据，比如说体脂率、体重、血糖、食物、卡路里。那在这个中间你觉得有哪些维度是参考的比较多的？
我觉得参考最多的维度应该是血糖和自己的饮食结构。我那边看到蛮多人会有贴血糖测试贴，不知道博洋当时有没有做，就自己打一个血糖这个一个小圆饼放在自己的手肘上面，每天呢就可以看到哦，我在吃饭前和吃饭后的血糖变化。这个是我觉得最受欢迎的一个检测方式。当时我们有一个在 Vitalia 的朋友还专门在卖这个 service， 卖这个服务，非常轻而易举的就盈利，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其他的话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目前想象的是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不一样的在 Vitalia 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会有很多社群的集体性的健康活动吧，比如说早上5:30大家一起去冥想，因为这个冥想呢已经被称作为是一种软性的疗法。或者我们的早餐，早餐是 Vitalia 他们免费去提供的，那他们会借鉴 Brian Johnson 他的早餐呢，来为 Vitalia 的居民设计一套非常健康，我觉得是非常有 routine 非常严格的素食的早餐吧。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早餐吗？
So, 我们的早餐每天要么是鸡蛋要么是豆腐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接下来是蔬菜类，可能有西兰花、胡萝卜、藜麦。水果的话每天一定会有木瓜，一定会有西瓜或菠萝，还有会给我们一小份的燕麦甜品，就下面是燕麦，上面可能会放一些蓝莓或者是草莓。每天基本上大同小异，因为我也看了一下 Brian Johnson 他的蓝图的菜谱，真的就是这么素，真的就是这么的一致吧，每天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吃素是比较有好处的。
对， Brian Johnson 他的菜单里面完全没有肉，甚至没有鸡蛋，所以非常的极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不是一个科普节目，仅供大家参考。
对，博洋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pinch of salt， 一定非常非常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我可以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以前是研究互联网创业这方面的，你看不同的创业公司，特别是在早期，就拿咱们中国咱们比较熟悉的来说，早期的创业公司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996，有的封闭开发，有的搞百阿培训，有的呢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很多它可能都是不 work 的，很多东西它是不是有效是不好说的。最终我们显然还处在一个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早期非常混沌的一个状态， 任何事情确实你不轻信是一个非常健康正确的理念，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参与也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参与互联网的人后来他们大体都是不后悔的，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的浪潮。但是到底怎么才能创业成功，到底是吃素才能健康，还是 cold plunge 刚才说的每天早上跳到冷水里健康，还是说一直监控自己血糖、断食、冥想、microdosing 这个 mushroom， 所有的这些都是创业过程中我们的一些探索。
对，讲得非常好。
对，我觉得博洋说的特别好。我相信 Vitalia 其实它就是一个让大家做各种各样尝试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比如说我们的早餐可能都真的是素，但是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从来不来加入我们的每日早餐，因为他们所提倡的是食肉。就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严格到每天真的只吃牛排。
他可能是在生酮饮食是吗？
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疗法。那同时 Brian Johnson 他其实是不会参与 cold plunge 每天早上的冰镇的。每个人真的会有不一样对于健康还有对于如何获取青春的概念。
没错没错，就对应到创业公司，有一些就会讲究我一定要 blitz scaling， 赶紧烧钱扩大规模，也有的说我一定要算好我的单元经济，千万不能亏钱，稳步前进。也有一些就是说，哎，我就是朝九晚五，甚至留出时间让你来探索自己的项目，著名的 Google 的自己的 hobby 项目。也有的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工作时间长，这样才能打赢竞争对手。那他们很多也都取得了成功，也有很多都没有成功。那么对于健康这件事儿也是一样的，我们还不知道所有的真理，所以现在是一个混沌的状态。
对，所以博洋做了基因疗法。Shina， 你有参与什么项目吗？或者有什么自我管理这一类的吗？
我其实会更多的去参与一些居民的项目，因为我自己是出于好奇想要学习这么一个态度来到 Vitalia。 我之前对于什么 longevity 啊 biotech 非常的陌生。 Vitalia 的一个好处是你任何的居民都可以随时发起一个自己的活动，所以像在 Vitalia 对于这方面行内更加有认知的人呢，他们会去做一些给新手的小任务吧，就比如说早上的六点钟或者是五点半的冥想啊，或者是中午说哦，我们一起来做一些 breath work 这种呼吸练习，还有一些是关于他们自己对于健康理解或者他们如何去管控自己健康的一些科普的 fire chat 一些座谈会，我会去参加那一些，但我自己并没有真的去实践任何的疗法或者是入清醒的项目。
嗯，我们刚刚其实有反复提到一个人啊，就是抗衰的网红 Brian Johnson。 我给不太了解他的听众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 Brian Johnson 之所以前一段时间非常有名，主要是他也是以换血疗法出名的，他把他的血换给他的爸爸，同时把他的儿子的血换给他，就是用更年轻的人的血液来让自己去延缓衰老。同时呢，他会一年花费大概$200万左右，每天服用100多个药剂补片，严格控制自己的早餐、午餐、晚餐，让自己的生理年龄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他的生理年龄就年轻了5.1岁，而且我记得他也会严格控制自己的体脂率，因为他的体脂太低了，他的体脂比只有3%左右，正常人可能是有18%左右啊，所以导致他的整个的面部肌肉其实已经完全的凹陷下去了，所以他不得不用医美的手段给自己的面部填充脂肪。也是因为他对逆转衰老有几乎宗教信徒般的这种信仰啊，所以他的行为其实也是蛮惹争议的。可能说很多在探索这条路的人会以他为一个模板，但同时因为这个行为过于极端，有时候也会给人一种比较江湖骗子的感觉。因为他其实也是有去到现场的嘛，然后我不知道两位跟他有没有过交流，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这边和他的交流主要是限于邮件的沟通，邮件和他们 Blueprint 团队的沟通。当时他们去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离开了，但是我确实也是关注他们的 Blueprint 以及这位创业者很长时间。那么他现在采取的这种方式是很极端的，不仅像刚才提到的这些著名的行为之外，比如说他每天早上是5点多起床，然后有非常复杂的 routine， 肯定要吃100多种补剂，每天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吃饭只截止到大概是下午1点，晚上8点左右睡觉，也不参与其他社交。他会有每天4-5个小时都放在检测他身体的各种 biomarker， 检测他身体的指标上面。这是一方面，确实非常极端。同时他其实也写了2本书去解释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打算怎么做。 他认为人类继续往前发展，实际上很多很多东西是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大家现在看来很极端很激进，那可能是因为你们太保守了，或者他已经率先进入了21世纪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他想用这个作为一个标杆去引发其他更大的转变，他希望能影响很多人。他毫不避讳地讲，就是说这个里面是有很多像宗教像信仰一样的意味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他这样比较极端的创业者，实际上在我们作为一个 founder 来说，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很能理解的。如果去读任何一位创业者，特别是一号位的传记，创业者都是偏执狂才能生存，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和他们团队的邮件交流主要是围绕着一个，就是想翻译他的那两本书，其他的话就是他现在也 roll out 了很多产品，就是说他这个非常健康的这个食谱也开始在对外初步售卖，这些方面的一些业务。那么实际上我个人还是非常被他所 impress， 非常欣赏的。我认为需要这样的人站出来当这个教主，有很多很多非议，有很多其他的攻击，这个没有关系的，最后我们要看他给人类文明带来什么。
我先说一下关于 Brian Johnson 吧，因为我还是蛮幸运在他到现场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在，虽然我个人没有跟他亲自的面对面的去交谈，但是我参加了他的座谈会，还有他在会场的一些分享。那我当时看到他那个人的第一印象是，哇塞，我感觉他真的不是人类的，就我觉得他真的是下一代人类的样子。他的皮肤真的特别洁白，特别无瑕，他整个人看上去完全不像是45岁，觉得就28、29岁的这个样貌，整个体态也就非常的完美，这是其一，我觉得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
有很多的肌肉对不对？
非常多肌肉，像陶瓷娃娃那样的肌肉，又有线条，又有非常婴儿般洁白的肌肤，这个我就觉得完全不可理喻。我不会跟这样的人谈恋爱，但是真的可以远处的去。
为什么不会跟这样的人谈恋爱？
就不真实啊，我自己的皮肤都没有我的男朋友的皮肤好，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对 anyways， 我觉得他的帅真的是一个非常人工制造出来的帅，因为我知道他其实会每个星期给自己打很多的激光，每天去抹什么10几种油来防止紫外线对他肌肤的侵害。当我看到他真人并且看到他的这些措施的效果以后，我会觉得 OK， 这些确实是有用的事情。他的尝试，很多风险性的尝试是我看不到但可能正在改变他体内机制的一些事情，我会觉得非常的令人敬佩吧。这是第一印象其一。其二是他在座谈会的时候会感觉他整个人是非常佛非常稳定的一种状态。他也会分享，其实虽然说他每天有那么多的措施还有这么严谨的计划，基本上没有自己个人的时间，也没有给别人的这些社交时间，但他会觉得他现在是在生命中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充实且有活力。他觉得自己因为有这么严谨的计划，还有不断为自己的身体提供新的医疗方法，他会觉得头脑是无比的清晰，不急也不躁。然后他意识到真的是要通过自己首先改变，再来去为社会为自然去做改变。当时在座谈会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你们是否只是在为富人服务，因为毕竟他的所有的菜谱还有他的这些所有的计划每个月的开销是2000美金以上，就是他的饮食成本2000美金以上。对，但是当这个不包括他的私人的30多名医生所建立的团队，我觉得他们的团队本身的成本肯定就难以去想象了吧。所以说你菜谱还有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及说你的医疗团队加在一起，肯定每年就是200多万或者是更高的这么一个支出。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当然不缺钱，可是他所做的这些实验是否能够帮助到其他人，我们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想法，他是说如果我们想长生不老的话，那确实是富豪们掏心掏肺的在去所做想要实践的事情，这个离普通人是非常遥远的。但如果把抗衰活动作为像是职业运动一样去展开，那它其实更像的是第一个娱乐活动，我们每天去测指标，像 biohackers 他们其实就算是一种娱乐型的职业运动。其次呢，是可以通过他的这些极端的措施呢，来够以缩小的范围内去做一些尝试， Brian Johnson 他可能每天的菜谱是这么一系列，我是否能够提取里面我可以在我消费范围内可以去尝试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去买的东西，那为我自己呢来做一些稍小的改变。那同时也像是博洋之前所说的，各大的创新公司、初创公司在同一时间也会去做很多的投资和研究。那如果我们都以这个方向去前进的话，是不是未来这一些医疗干预手段呢，能够去降低他们的消费需求，降低人们的消费需求？这些都是我觉得 Brian Johnson 他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把这一个抗衰活动看作是一个信仰，看作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一个实践。那目前它的 accessibility 可消费性非常的低，只适用于富豪。那在未来如果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可以普及化？他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抗衰运动的普及化。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行外者吧，这是我提取到最有价值的，就是 it's happening， 抗衰运动正在发生。我可能会在5到10年后能听到它的更多的声音，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里面来做一些干预性的测试。但现在呢，我作为一个行外者能够看到的或者能够参与的方式，就是借鉴里面的一些小部分来为我自己服务。
啊，这段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博洋，我知道其实你也是有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去这个活动，你有发现一些好玩的想投的项目吗？觉得还有哪些好玩的创业公司？
是这样的，我自己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投资人，我是一个技术背景，是一个创业者。我来到 Vitalia 投资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不求财务回报，其实也没有办法求财务回报，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成功率很低，不要说商业化变现遥遥无期了，就是它的基本的逻辑或者说这个科技能跑通也是成功率很低的。但是呢，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非常希望能看到这个技术能落地，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它的愿景能实现。为此我愿意，甚至我把这个投资当成是消费行为或者捐赠行为，这个钱希望能给到你，希望你好好努力去走这个方向，你代表我们大家，代表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做这个努力。那么刚才提到那个 whole body replacement， 我们实际上是非常接近于进行一个投资。和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重新生长大脑的一些组织，因为大家知道神经元基本上到成年之后几乎不会再增长，只会一直死亡，那么让这个重新刺激重新增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
有公司在做吗？
有的，有的。
是哪些国家的公司？
也是一家美国公司，它的核心团队里也有咱们华人，也是一个 PhD， 主要的创始人也是生物医学相关背景的教授。
但他们这些是不是也可以正常在美国去募资，甚至是拿到一些高校的科研基金？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首先，正常的一般的投资和 VC， 他们肯定都是要求财务回报的，这个是他们基本的结构决定的，钱是 LP 的，GP 帮 LP 管钱，那么我当然要给你回报。那么面对这些项目，不管你再怎么欣赏，你都必须承认它成功率很低，变现很遥远，退出很遥远，可能要超出你这个基金一期的时间，10年都看不到它上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GP 想投也不好投，这是偏向于财务投资人。但如果偏向于科研基金的话，那这个就会进入到了偏向于政府政策这种 lobby 的范畴，那这就会变成了你最近科研研究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我们政府或者政党最近的一个诉求。如果是符合的话，你就更多的科研基金倾斜。那相反，如果是比如说延年益寿这个事情，政府真的希望看到吗？它会不会意味着更多的医保支出等等等等，这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所以科研基金很可能也会躲着走。
说得非常好。其实我在美国也认识一些投资人，他们对这种项目基本上从基金的角度来说很难投，但是也是非常愿意个人去支持这一类的项目，因为他觉得在探索整个人类社会最前沿的问题。
这就非常像是一个捐赠行为，而不像是一个投资行为。
对对对，是捐赠。
再比如说有一个很具体的公司，他们也在做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plasmid 这种基因疗法，那么他的课题真的就是治脱发、防秃，让头发再生长。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特别是很多中年男生啊，大家的一个非常痛苦的话题。那么它的市场就足够广大，这个烦恼又足够的重要，很多人都愿意付出大价钱。但其实上，不管是植发还是其他这种比较传统的疗法，米诺地尔之类的，效果都收效甚微。所以说他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就算是在可行性、现实、商业层面和技术层面达到了一个平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应该直接从商业层面融资就可以了，因为我记得在现有市场上的药物中，其实防脱的药应该是整个药物销量中的第一名，
是很高的。但是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他想要用基因疗法来治防脱，
但基因疗法又没有获得批准，
在哪里都很难获得批准，所以他商业的前景还是有点渺茫。
就是说即使他把这个商业做出来了，如果政策上不批，他其实在各个国家也是行不通的。
没错，而政策上会非常难批。
嗯，理解。还有补充的吗？
关于刚才政策难批的这件事情，我想再补充给大家一个背景信息。这位巴拉吉，我们一开始提到 Never State 网络国家作者，他也有很多的论述，因为他是生物医药的背景，所以他其实很懂这些。他就分析了 FDA， 也就是食品药监局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当然都存在。那么药监局它的官僚的体系和动机真的是设计的很差，以至于从它的角度来说，它最好是不要通过什么药，新的疗法创新的技术，那么一旦出现了任何风险，出现了副作用，都是它的责任，它的仕途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反过来来说，如果我什么药都不通过，我特别谨慎，我只让那些最大的药厂生产的最安全的药才通过，这个对他来说没什么坏处，甚至大药厂也会欢迎，因为这样就等于大药厂有点类似于垄断了这个药的上市的能力。如果是开发一个新药必须要花2亿美元，那创业公司都不要做了，那创业公司不做了，我这些大药厂是不是就可以永保我的商业地位？而这个 FDA 呢，他自己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我是对民众负责呀，我怎么能轻易批过这个药。在这样的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结构之下，整个医药开发特别昂贵，官僚缓慢，而这个是非常不利的，它的不良的后果是对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变革。
这个是本拉吉，就是 A6NZ 的合伙人，在哪个地方说的这个观点？是在他的书里吗？
在他的网络国家 Network State 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论述，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翻译的中文版的链接也贴到节目介绍里面。在这里面他作为一个主要的例子来论述为什么问题很大，为什么我们需要政策上的创新，需要监管上的创新啊。当然他之前在他的比如说推特上面也经常会讨论这个议题。
对，这个观点很有意思。那这次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讨论逆转衰老，讨论长寿，参会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有我们知道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人吗？
就在参会呢，包括思想界的人士 Aubrey de Grey， Jose Cordero 也是一位 longevity 相关的思想家和作者，他写过的著名的书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他也是阿根廷新任总统之前在大学的一个老师。在投资这一侧呢，我们有比如说 Sebastian， 他是 ImmuneAge 和 Healthspan Capital 的 General Partner， 在 longevity 这个领域投资非常活跃。另外我们还有一位 Michael， 他是辉瑞投资部的一个投资人。除此之外在科学界我们也有很多，比如说 Maria， 他之前在巴西的大学常年做教授教书，他是 biotech 相关的领域。然后我们有 Ivan 是来自俄罗斯，他也是科学 academia 方面的背景，他先后做了几家 longevity 的公司。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比较重要的角色，虽然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但是他们都被这个会议所召集，基本上都来到了这个小岛上。
嗯，施奈有什么补充的吗？
OK， 我先从 Aubrey de Grey 开始。 Aubrey de Grey 呢应该是咱们在 Vitalia 见的既有名，然后他也是在 Vitalia 特别特别活跃的一位国际知名的年老生物学家和作者。他除了推广永生的理念呢，其实他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观点，就是医疗技术和发展是可以让人类获得永生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工程问题，只是我们之前没有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那他待了一个多月，也做了多次讲座，很多人也是因为他所以对 Vitalia 产生了兴趣，然后来到这边参与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也想介绍一下 Vitalia 的两位创始人，一位是 Vita Dao， 在去中心化生态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个 DAO 组织的核心成员 Lawrence Ion， 他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longevity 的提倡者。另外一位呢是 Nicholas Anzinger，他是 Infinity Fund 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所以他现在定居在 Prospera， 也希望能够通过 Vitalia 作为起点扩张他对 longevity 或者是对于去中心化政治的尝试和想法。
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一些创业项目，包括大家在抗衰方面的一些实践跟名人， 那我知道还有一些从哲学角度去讨论长寿的观点，大家有听到哪些好玩的新观点吗？
关于 longevity 哲学思考这样一个议题，我们可以接着 Shina 刚刚的讲，就我们聊到了很多，比如说如何做啊，我们有基因疗法，有克隆身体等等，我们聊到了一些现状，但是该不该做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就像有些人说的，你这个好像就是一些有钱人在研究怎么让自己长生不老，这个对我们社会有什么益处，和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件错事。那么我旗帜鲜明的不这么看。我们去回望的话，比如说很多年前大哥大也很贵，那大哥大这么贵都是有钱人特权，我们不要再开发研究手机了，不要搞智能手机了，对吗？那在我们人类研究怎么发明飞机，怎么飞上天的时候，会有人去考虑穷人也能飞吗？你们这些有钱人想要飞上天，我们穷人飞不上天，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是后一层的问题。但我们首先是要把这个技术发展出来，那么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毫无疑问是很有价值，非常正义的。首先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减少了人类的疾病，好多抗衰老也好，延长寿命也好，显然是要从治愈疾病开始做起，治愈一些大家困扰，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正确的事情。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延长人的青春，让人在老的时候仍然能精力旺盛，那不管是对生产力还是对减少医疗支出吧，对老人的生活质量，当然都是好事。但我们一定要再跨过这一层，再继续往前想，如果我们真的把人类的寿命搞成200年300年，那么人类社会是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很可能是很多积极的变化。因为如果你有了300年的寿命，你想事情，整个社会我们想事情就会变得更长期，我们就有机会去真正做一些要花上百年才能做的大项目。但在现在的话，人不会，人会想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我不想上火星，反正我也看不到。但如果你能活300年，你想不想去火星？如果你能活300年，去火星的旅程要花1年时间，你愿不愿意去做一位火星乘客？整个我们的文明发展的上限都有可能有变化，我们的很多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你还会愿意打仗吗？你还会愿意去做很多斗殴会杀人的事吗？你杀了人，在未来就变成了把他几百年未来无穷的寿命都抹杀了，那这个会变成更严肃的事情，我们很可能会更不偏向于争斗。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这个领域有可能能带来的，不管是积极还是有待于观察的变化，是很让人兴奋的。最后呢，有一位哲学家 Noam Bostrom， 他有一篇很短的文章也推荐给大家，叫做 Fable of a Tyrant Dragon， 讲的是龙暴君的预言，说的就是假如有一只恶龙，它每年都要吃掉一些人，然后由于时间长了我们习惯了，我们就说哎呀，每年被吃掉一些人也不是什么坏事，龙暴君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就应该让它吃。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我们是可以打倒它的，可以建立新的秩序。那这个预言很明确，就是在比喻死亡和衰老，就由于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这些敌人，于是我们就说老就是应该的，慢慢变老是很美好的，人老了差不多就要死了，生老病死是纯天然的大自然的现象。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大自然的话，那所有的现代的发明你都不要发明了，大家不要用洗衣机洗衣服，都用手洗，纯天然，对吧？所以纯天然并不是一个好的 argument， 我们真正应该看的是，如果我们技术继续往前发展，真正能够把很多衰老和死亡都战胜，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技术是不是正在进步当中，它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我们怎么才能把发展这些技术面前的一些 blocker， 不管是伦理上的、法律法规上的，还是投入的资源上的，这些问题去一一解决。如果这个技术发明出来，我们想让它变好，如果智能手机被发明出来了，人们可能会沉迷，它可能会天天刷，所以说我们要让它不要沉迷。但是难道因为你沉迷智能手机，所以智能手机就不该被发明吗？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是我对于这个行业和领域整体的一个思考。
但是我站在传统的角度挑战一下你的观点，你说技术是不是只是富人的工具？它不是，如果它做出来普及以后，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受益，这个观点我同意。但另一层，我是在想，现在有很多技术它没有得到批准，有一些考虑是现在技术是不是在以一种安全的受控的方式去发展，我觉得它可能跟现在大家讨论的 AGI 的安全问题也非常的相似。我觉得还有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当你的技术不足够好的时候，你推出来，然后你在人体试验上失败了，或者说你闹出了人命的事故，它有可能会形成大的舆论，这种舆论本身技术是好的，但是因为某一些公司非常激进的一些做法，在不够成熟的时候推出来，导致了公众对它的负面误解， 反而是阻止了这项技术的前进，这个是其中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你提到的，当我们真的在人的基因上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大的疗法，它可以攻克癌症，可以去治疗很多疾病，但是同时是不是也意味着技术也会被不好的方向去使用？谁知道它会不会被某一些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作为一些生物武器投放给其他的国家？你可以治病，可以救人，同时也可以作为武器。还有一个角度是，从生物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大家在改变人类基因的过程中反而让人类更加脆弱了？技术它能不能安全的被使用，包括它使用了以后会不会它反而成了人类一个很脆弱的基因，这些事情都是未知的。但是我同意，我们不能说因为有这些负面因素我们就不让它去发展，我们还是应该让它去发展的。只是说我是觉得，因为今天的议题其实是大家在讨论这个 Vitalia 在一个，我们可以把洪都拉斯的这个岛理解成一个法外之地，它是在一个法外之地去发展很多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技术，可以理解成生物医疗领域的核武器。那它的监管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是的是的，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比如说针对第一个点，刚才提到的是说就像 AGI 一样，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监管，这个大家都是完全同意的。我们希望能够安全的发展它，要不然的话确实不成熟的技术如果带来了什么大的问题，那就会有很长时间这个技术又会沉寂。那么这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在哪里，那么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去讨论。如果一旦能够定量的讨论，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我们可能觉得现在的监管程度如果特别紧是100分，特别松是0分的话，它肯定是接近于80-90，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这样就是完全可以讨论了。对于刚才说的类似于生物武器啊这一类的比较可怕的这种可能性，那我们也是完全认可它存在的。
嗯，辛娜有什么补充的吗？从哲学角度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新观点。
其实我在 Vitalia 的时候呢，也是有跟一些艺术家还有一些哲学思想家有讨论关于永生长生不老的这个概念是否能够问一些哲学性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的观点还会蛮不一样的吧。就与其是去想像博洋刚刚提出的各种和你沟通的这些各种比较谨慎的问题，我们更会去想，那如果人真的获得了永生的权利，如果死亡真的是一种选择而已，那我们将如何再去定义价值？为什么会说价值呢？因为现在其实价值的计算单位除了金钱，我们可以说时间也是一个价值的计算单位，而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目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时间只会前进，而每个人终将衰老，终将死去。那如果我们真正获得了永生，每个人都可以活到永远，你不会死去，那我们的价值又如何去计算？我们的时间单位又如何去计算？现在我们很多的所谓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去做一些事情，去创造一些价值，去开一家公司，去扶持我周围的人，或者是去做一些慈善活动。那如果我能活到永远，那我还有必要在这么紧迫的情况下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永远的拖延？这是其一。其二是，当我们有了永生的权利，这个是不是将定义人类社会阶层的关键？金钱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是我们能够获取多少时间。我之前看过的一些电影，就比如说你可以去拿时间，你的生命兑换一些物质和资源。那想想看，最后是不是未来最有钱的人，最富贵的人，他们将有永生的权利，而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时间可能就只能以天数来计算。所以这些问题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在前进的过程中，思想家和哲学者会一直在议论的吧。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去负担得起永生对于人类整一个价值概念的转变？
对，讲得非常好。我很好奇啊，两位是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你们自己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答案可能会听起来很简单直接，作为也是计算机技术背景的人嘛，我的想法是非常简单，就是接下来有很多非常令人兴奋的方向可以做，比如 AI 发展也很快，其他方面科技发展也很快，我们有生之年很可能可以去火星。那么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方向，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活得足够久， 看到足够精彩的新的进展。
所以你是追求永生去的？
对，我就是追求永生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事情。不管你热爱的是什么，你热爱的是艺术、美食，你热爱的是人文社科，还热爱的是技术发展，你都要先活下去才能去做你热爱的事情。那我们就来先做活下去。
对于我来说，其实参加 Vitalia 真的就是一个学习吧。
那诗娜，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Vitalia 的两位创始人，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跟 longevity 相关的活动的背景？
我可以介绍一下 Vitalia 的两位创始人。那在此之前，我先说一下 Vitalia 吧。Vitalia 跟 Prospera 还是分开的。Vitalia 本身是这个快闪城市的名字，它未来也想成为一个服务于快闪城市的一个平台。可能这一次的 Vitalia 是 longevity， 那下一次的 Vitalia 可能是 something else， 另外一个主题可能是 AI 主题。那他是希望通过 Vitalia 的核心团队，包括这两位创始人呢，来发起这么一个服务平台。那为什么第一次会选择在 Prospera 做关于长生永生 longevity 主题的快闪城市？是因为他两位创始人呢，首先是对 longevity 都非常感兴趣。 Lawrence Iron 他本身是 VitaDAO 的一个核心成员，VitaDAO 就是专门在去中心化的生态中投关于生命科学和长生永生的这一类的医学项目，这个就是他的核心的利益了吧。那另外一位创始人是 Nicholas， 他自己是做 Infinity Fund， 自己就是一个基金的创始人。他之前投过的很多项目呢，也是在前沿的科技领域。那这次会对 longevity 这个话题感兴趣，除了是跟 VitaDAO 合作，也是在 Prospera 他常住的时候呢，接触到了 Mini Circle， 对 Mini Circle 有了了解，从这边呢就开始说，哦， longevity 这个赛道其实真的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投入的。那这两者他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 partner。Nicholas 他本身呢，对于经济和政治新的组织机构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感兴趣的，他自己之前也是一位不断研究前沿的新的经济机制方式的 economist。 他的主要想法还是能够通过 Vitalia 呢来孵化很多 longevity 的项目，那同时也去看我们如何能尝试新的经济模型，或者是新的 governing 政府组织模型。这是这两位的初衷吧。然后我会觉得 Vitalia 它本身呢像是一个三层的金字塔，它的最底层呢，也是最大的这一层呢，是 community 社区，它是希望有一个建立一个社区来支持它的很多的会议或者是座谈会，那就是第二层它的 conference。 这个 conference 呢能够带入的就是很多知名人士，包括 Balaji、 Brian Johnson 这一类人来参与其中，来个获取更多官方的对外的一些影响力和曝光度。那最上面的顶层呢，其实就是一个孵化器，能通过这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找到一些有趣的项目，像博洋之前都介绍了很多，来进行一个投资和投入。
好，那今天谢谢两位，太精彩了。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好的，感谢邀请。
那在这次采访结束之后呢，我自己又查了一些跟 Mini Circle 相关的资料。我发现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有一篇非常长篇且大篇幅的报道。我查了一下 Mini Circle 它的投资人包括 Peter Thiel， 因为他其实一直有在关注长寿领域的投资，还有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还有 AngelList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加密领域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人，叫做 Naval Ravikant。那 Mini Circle 其实也跟我们今天在播客中提到的生物极客运动联系深厚。它的创始人戴维斯呢，在2019年创建这家公司以前呢，其实在一家还蛮特别的公司工作过的。这家公司呢，有人会给自己去注射未经测试的疱疹病毒，也有人会去给自己注射未经验证的艾滋病毒，在当年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媒体报道。而 Mini Circle 本身，我们且不说它的基因疗法这一部分有没有争议啊，它不仅仅是坚持基因疗法，还是希望用一种 DIY 的方式来做基因疗法，就是说在家就可以进行基因改造。那关于它的基因疗法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逆转衰老呢？我也询问了一些在生物领域还有基因领域特别顶级的学者， 那他们认为呢，现在这种基因疗法本身是非常缺乏更多的临床验证的。比如说我们的播客中提到了 Follistatin 的蛋白，它的中文翻译是卵泡异素。如果选一种长生不老药，他们不认为是 Follistatin， 而且它到底能不能减少炎症、修复 DNA 以及延缓衰老，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证据。同时呢，有另外一篇学者啊发给了我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结论就是说，在过量表达 Follistatin 这个蛋白之后呢，会在动物身上引发生育问题。这可能是他在学术圈找到的一篇跟 Follistatin 有关的论文。这是我从安全性方面做的求证，关于伦理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人的大脑和身体的密码都还没有被打开，所以我提醒大家，关于节目中提到的任何方法，请大家不要盲目效仿。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留言，也欢迎在你所收听的音频渠道关注我们，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我们的渠道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 FM、 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以及 Spotify， 还有 YouTube、 Amazon Music 等渠道。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